科技 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规律，轻松自在随性 元气主播玩转鲜活科技，尽在元气少女情报局。
大家好，这里是用智商捍卫节操，用情商坚守美貌的元气少女情报局，我是小一。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网独家播出。过年期间看了一部电影，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看过《流浪地球》。用一句话去形容，可能就是网友所说的春节期间最大的一场烟花，是看你爸为你和地球点燃的宇宙爆炸，太朋克了，有没有？瞬间对于这个天文学有了非常大的兴趣，于是今天无意之间浏览了一下网页，翻了一下相关的新闻资讯，居然发现了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这一期节目就由我来分享给你吧。宇宙的扩张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快，那这背后究竟是什么暗能量在作祟呢？哇哦，说到这个宇宙的话题，那真的是太大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当宇宙只有大概10万岁的样子吧，还是一团正在不断膨胀的杂乱粒子辐射，那一个奇怪的全新能量场的出现，就意味着这股能量以一种宇宙反引力的形式弥漫在宇宙当中，不那么温和的在推动着宇宙的膨胀。然后又过了10万年左右，这个新能量场就这么消失了，除了加速膨胀的宇宙外，却没有留下一丝其他的痕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几位天文学家公布了这个听起来有些奇怪的故事。这是团队对遥远的过去进行了大胆的推测，假设有这样一个能量场存在，进而解释了一个天文之谜：宇宙目前膨胀的速度似乎超过了应有的水平。宇宙实际膨胀的速度只比理论速度快 9% 左右，但这一听起来微不足道的差异引起了天文学家的兴趣。他们认为这可能揭示了一些有关宇宙的新信息。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他们一直在开各种研讨会、学术会议，希望能够找到此前测量和计算当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和漏洞，但却始终徒劳无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哈佛大学理论学家丽莎·兰道尔表示，如果我们想认真对待宇宙学，那就必须认真思考这一类问题了。伊利诺伊州巴达维亚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理论学家乔西·费利曼近来呢，在芝加哥的一场会议当中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宣称发现了新的物理学？如今新的想法层出不穷，有研究人员表示，假定以前存在未知的亚原子粒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研究人员则寄希望于新型的能量场，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更令人困惑的是，目前宇宙当中已经存在一种使宇宙更加膨胀的粒场了，它被称为暗能量。一份有争议的新报告指出，这一份暗能量可能会变得更强大、更密集，未来甚至会撕裂原子，终止时间。至今为止，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如果其中有任何一种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科学家们可能就不得不重新书写宇宙的起源、历史乃至命运了。又或者这一些观点可能全部都是错的，天文学家有严格的方法估计干扰和其他随机误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但却无法用类似的方法评估，被称为系统误差，未经检验的偏见所带来的影响了。正如芝加哥大学的温迪奥·费里德曼在芝加哥那场会议上所言，未知的系统误差才是最终影响你的因素。一代代伟大的天文学家都曾在尝试测量宇宙时遇到了困难，问题在于一个叫做哈勃常数的数字。这个常数的名字取自1929年发现宇宙正在膨胀的威尔逊山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随着宇宙的膨胀，不同星系会像捧起的蛋糕当中的葡萄干一样逐渐远离彼此，两个星系相隔的距离越远， 他们离开彼此的速度就越快。哈勃常数只是表明两个星系离开彼此的速度和相隔距离之间的倍数关系，但是天文学家只能够依靠所谓的标准烛光来校准哈勃常数。标准烛光指的是宇宙当中能够根据光度或其他特征来估计距离的天体，比如超新星爆发和某些多变的星体，而这也正是争议的源头。几十年前，天文学家还不能就哈勃常数达成一致的意见，两个成两倍关系的数值令他们争论不休。哈勃常数的一个可能值为每秒每百万秒差距50公里，另一个可能值则为每秒每百万秒差距100公里，这100万秒差距可就是326万光年呢。但是2001年，菲利德曼博士带领的一支团队用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发现，哈勃常数的值为每秒每百万秒差距72公里，也就是说，一个星系离我们每远100万秒差距，它远离我们的速度就快72公里每秒。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亚当 G 里斯和其他的一些科学家近来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天文学家现在表示，他们已经将哈勃常数的不确定范围缩小到了 2.4% 左右。他们已经将哈勃常数的不确定范围缩小到了 2.4% 上下。但是新出炉的精确范围也带来了新的麻烦。正是因为太过精确，他们的这些结果都和欧洲普朗克卫星预测的哈勃常数值67对不上。9%的误差听起来很严重，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天文学家主张，这是因为普朗克卫星和人类的观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普朗克卫星被认为是宇宙学的黄金标准，他用4年时间研究了宇宙诞生38万年时大爆炸末期所遗留的宇宙背景微波辐射，但是他并未直接测量出哈勃常数。事实上，普朗克团队根据一项很大程度基于这些微波辐射的数学模型，导出了哈勃常数和其他宇宙参数的数值。简而言之，普朗克卫星得到的哈勃常数是以宇宙婴儿时期的图景为依据的，而经典的天文数值则来自于宇宙学家坚称为局域测量的产物，即以深入中年宇宙数十亿光年的地方所得图景为依据。那么，如果宇宙婴儿时期的图景遗留或者模糊了宇宙一些重要的特征呢？因此，宇宙学家们又开始尝试修正早期宇宙的模型，在不破坏现有模型已经做得很好的地方的同时，让宇宙膨胀得更快一些。最近这一场芝加哥会议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天体物理学家莱埃德·诺克斯称之为宇宙打地鼠游戏。一些天文物理学家提出，有些办法是在早期宇宙中加入更多类型的轻量级亚原子粒子，如幽灵中的中微子，这样一来，宇宙就能有更多的空间储存能量了。就好比你在梳妆台上有更多抽屉可以给你装下更多袜子。根据宇宙大爆炸的数学理论，拥有更多能量的宇宙会更加膨胀，而且很有可能不会大幅改变宇宙婴儿时期微波辐射的图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支团队则提出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办法，即假定奇异的反引力能量场存在。这个想法运用了弦理论中的一部分内容，这套假定但未经证实的万物理论设想构成现实最基本的单元是非常渺小的扭动的弦。弦理论认为，宇宙中可能存在奇异的能量场，这些能量场与尚未被发现的轻量级粒子或力有关，这些能量场统称为晶质，可以起到反引力的作用，而且会随时间而发生，诸如突然出现、衰减、改变效果、由排斥变为吸引等变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尤其关注与假想粒子轴子有关的能量场的效果。他们去年年底发表论文称，如果宇宙大约10万岁时有这样一个能量场出现，那么它产生的能量刚好可以修正哈勃常数的误差。他们把这股理论当中的力称为早期暗能量。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位参与了这一项研究的宇宙学家马克·卡米奥库斯基说，我很惊讶它是怎么来的，这真的能行。当然，学界目前尚未对此做出评判。李斯博士表示，这个想法似乎能行得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成这个想法或这个想法就是正确的。自然最终将会告诉我们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而这还有待于未来的观察。一些宇宙学家之所以对早期暗能量的想法感兴趣，是因为它暗示了宇宙历史上两个神秘阶段之间的联系。李斯博士也曾说过，这不是宇宙第一次过快膨胀了。第一阶段发生在宇宙诞生不到万亿分之一秒的时候。宇宙学家推测，当时猛烈的暴胀这个说法则是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天文学家艾兰古斯，当时所导致了一场大爆炸。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它将最初的混沌变成了如今我们眼前更有秩序的宇宙。没人知道是什么导致了那次暴涨。第二个阶段就是线下，宇宙正在加速膨胀。但是为什么呢？人们早在1998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两个互相竞争的天文团队提出了一个问题，星系的集体引力是否会对宇宙膨胀减速，致使未来某天所有一切都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场大坍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反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后来被称为暗能量的反引力影响下，宇宙膨胀正在加速，这两个团队因此赢得了诺贝尔奖。暗能量占到了宇宙总能量的 70%，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股能量的表现非常像一种人们称之为宇宙常数的扭曲因素。宇宙常数是一种宇宙斥力。一个世纪以前，爱因斯坦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方程式里，认为它可以防止宇宙在自身重量影响下塌缩。一个世纪以前，爱因斯坦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方程式里，认为它可以防止宇宙在自身重量影响下坍缩。后来他抛弃了这个想法。不过现在看来，他似乎抛弃的有点太早了。在暗能量的影响之下，如今宇宙每100亿年大小就可以翻一倍，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没有人知道。自然天文学近期发表了一份报告称，目前宇宙当中的暗能量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正随着宇宙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不变，宇宙终将有一天会以天文学家口中的大撕裂而告终。大撕裂中，原子和基本粒子都会发生碎裂，这或许就是最终极的宇宙灾难。这个可怕的结论出自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圭多·里萨利蒂和英国杜伦大学的伊丽莎白·罗苏的研究。过去四年间，他们以遥远、能量巨大的类星体为距离标志，探索了宇宙的深层历史。类星体是什么？类星体诞生于星系中央的超大质量黑洞，是自然界最明亮的天体，整个宇宙都可以清澈地看到它们。不过，类星体并不是理想的标准烛光，因为它们的质量差异很大。尽管如此，研究人员还是在类星体的辐射当中发现了一些规律，得以追溯到宇宙近120亿年前的历史。研究团队发现，这一时期宇宙膨胀的速度是偏离预期的。对于这一研究结果，科学家的一种解释是，暗能量毕竟不是恒定的，它会随宇宙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密度不断增加，进而不断增强。碰巧，暗能量的这种增加也可以解释哈勃常数的测量差异。坏消息是，如果这个模型是正确的，那么暗能量可能是一种特别致命、特别难以置信的能量形式。这种能量形式被称为幻影能量，它的存在意味着物体可以通过加速失去能量。达特茅斯学院物理学家罗伯特·考德尔威尔称之为坏消息的玩意儿。随着宇宙膨胀，幻影能量的推力会无限制增加，最终克服引力，首先撕裂地球，然后是原子。对于这一份新报告，哈勃常数研究界表现得十分谨慎。弗里德曼博士表示，如果这种情况成立，那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天文学家尝试测量这种暗能量已有20年之久。欧洲太空总署的欧几里得望远镜旨在研究暗能量， 并有望在未来十年给出明确的答案。宇宙的命运正处在紧要关头。与此同时，据李斯博士所说，包括幻影能量在内的所有一切都在天文学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在一系列可能通过新物理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当中，提到这种怪异的暗能量似乎是合适的。他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如是写道：见鬼，至少他们提出的暗能量是沿着合适的方向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也有可能恰恰相反，把一切变得更糟。好吧，就让我们带着这些天文学当中的谜，一起去期待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通过历史的追溯来观察未来的情况，对于实在是无法理解天文学物理学的我们而言，可能知识就是最有效改变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了吧。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小一，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